姊妹早安，
早，
特别问候在座的父亲啊，我也是其中一位。那么这个父亲节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不只是想到地上的父亲，也想到天上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呢，在我17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了哈。那个时候我也还没信主，他也还没有信主。那么我在这个人生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地上的父亲。不过感谢主，后来20来岁的时候认识了天上的父亲，于是人生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今天早上也用这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世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这两个很特别也非常相关的主题。那么刚刚呢这个主席带领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了5章21节到24节哈。那么这段经文呢，常常我们读到21节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是以诺很特别哈。不过要真正了解21节开始到24节的特别和重要性，我想我们必须要从1节开始读。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看出21节到底有什么特别和重要了。那么下面或者我和大家一起来读，从5章1节来读好吗？您手上有圣经就请你打开创世纪5章1节开始。若是您手上没有圣经，那么看手机啊，手机没有圣经，那么就听大家读好不好？好，我们从5章1节开始。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赛特生以罗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罗士生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兰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兰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兰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共活到120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22就死了。哦，难怪家谱我们不太想读啊，因为记来记去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一读第1节开始，读2-3节呢就跳到第5章结束了开始读第6章。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您的心声那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原来神的话语不只是记载在其他经文，也包括在家谱，因为神所漠视的都是有神永恒的旨意。我才发现原来这段家谱的确非常非常有特别的地方，也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一起的学习。那么这段家谱说什么呢？7位父亲两种人生，是我们从亚当这7位从亚当之后从亚当开始一直算到以诺呢是第7代，所以这里记载了7位这个父亲这7位父亲里面呢，我们要从几个角度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角度呢，我们要从这个文学结构上然后呢也要从这个不同的观点去看父亲节这个训练父亲的耐性没有动作。好，那么从几个角度，第一个是要从宏观的角度什么是宏观角度呢请问我们看事情可以宏观可以微观是不是 啊。那么家谱呢，就是一种宏观角度的这个记录，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对一个重要的事件，一个人的一生，用几句话讲完的话，不可能把他出生一直到死亡的细节记下来。好，我们教会现在20多年哈，再过70多年哈，假设到了100年的时候哈，哇，那是大事庆祝了哈。那么这个庆祝建堂建会100年的话，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出一个纪念特刊，对不对？哦，不要等100年，50年就要干这个事儿哈，可能不要等50年，30年可以干哈，所以差不多快到了啊。那么这个纪念特刊，大概最后一页就要把这一段时间的重要大事哈，做一个整理，对不对？啊，百年重要大事啊，一页写完的话，哇，那你能写什么事情呢？可能第一，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这个教会，一定要写了哈。那么到了第100年的时候啊，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建堂了？什么时候搬到什么地方了？哈，当中有哪几位牧者了？哦，等等。啊，我们绝对不会讲2015年某年某月我们水管破裂啊，是发生过啊，不过大概不会写在百年大事记里面吧，因为这个是太琐碎了，所以百年大事记肯定是会写大事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浓缩的来思考这100年的事情，放在一页的纸上嘛，哈。那么现在呢，对一个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看了，家谱就是一个宏观的角度，肯定要记最重要的事情了。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这7代人呢，从亚当一直到以诺，这7代人呢，记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看出非常重要的代表的意义了啊。那么在各位的手上，我们读了很多行不行啊？还不行？不行啊？好，不行，那我就看我的手势啊。啊，今天父亲节了啊。好，下一张了啊。那么再来。再来啊，大事记。好，下面呢，你看看有什么大事记啊？刚刚那段经文呢，你就放吧，好啊。亚当什么时候生赛特？然后呢，再来赛特什么时候生以罗士？以罗士什么时候生该兰？该兰什么时候生马勒列？马勒列亚列？亚列了之后，那么就是这个今天的主题了，对不对啊？以诺了哈。那么把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开始和结束放在这个表上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一段经文呢，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1422年的人类历史啊。下面好了啊，1422年哈，为什么呢？因为中间很多重叠的，对不对？假如真的仔细画了，就会画成这个图了啊。那么这1422年里面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再下一张好吗？你要看着我的手势啊。人类历史1422章，然后呢，祖先全部的人这寿命啊，前面6代人呢，以诺以前6代人呢，合起来每个人都800-900岁的是吧？全部啊，哇，5514岁啊，除以6，平均呢是多少岁啊？一个祖先平均919岁。下面你不要问我胡牧师为什么他们这么长命啊，我没有回答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许你真想知道的话，等一下你下去问一下杜弟兄哈 Ben 哈，也许他会给你一个答案。我没有答案，你不要问我哈。不，也许呢，这是洪水之前人类那个时候呢，生存环境不一样啊，这是我唯一能回答的哈。所以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哈。不过相对而言哈，这段经文呢，却在第二个角度看呢，文学结构的方面看哈，我们刚刚读你就发现了，在前面6代祖先一再出现这个结构上的公式哈，就是什么呢 ？A 在 X 岁的时候生了 B， 对不对啊 ？A 生 B 以后就活了 Y 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呢 ，A 共活了 Z 岁就死了。 一再一再一再一再一再，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着人生哈，记在这个家谱中的三件重要大事：第一，活着；再来呢，生儿养女；再来呢，死。生和死是每个人都有的了，这没什么好谈了。不过，似乎919岁平均年龄，在神的眼光中，只留下一件事记下来，是什么？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哇，这不得了了！假如刚刚说这里有1422年的人类历史，对不对啊？难道除了生和死之外，从神的眼光中只留下一件事被记吗？不会嘛，哈、哦！人的眼光看，我们一生很多事啊，不要说919岁了，90岁的人呐、啊，生日 party 都不知道过几次了，是不是啊？啊，不止自己了哈、啊，那么下面的儿啊、孙呐、啊、哈、啊，那么900多岁有多少儿孙呢？这个家谱只记最重要那一位，没有记其他的。哇，那一生900多岁，这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好像只留下一件事，叫做生儿养女。当然在旧约圣经，生儿养女代表着神的赐福，我们都乐意领受神的赐福。这几位祖先，长命祖先，也的确领受了神的祝福。可是当领受了神的祝福之后，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只留下生儿养女，留在永恒的记录里面呢？那么这个家谱就给我们这个重要的提醒了哈。那么但是呢，到了以诺呢却不同了。刚刚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怎么样啊？与神同行300年。他也生儿养女，没有错。不过23节又再次讲同一句话，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比起919岁的平均寿命，365岁呢算是长还是短了？短了哈、哦，不算夭折了，也算英年早逝了，是不是啊？啊，因为三分之一的长度嘛，差不多嘛，哈，啊，不算夭折，不过英年早逝。对一个英年早逝的人而言，看起来呀、啊，他除了生儿养女，那就更少事情可以记了。但是从神的眼光中，却记下以诺2次与神同行。哦，那到底这个代表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意义呢？那么就要看了、啊、与神同行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啊、那么这个第三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来看、啊、与神同行、啊、其实以诺与神同行是全本圣经这个重要主题的第一个人记下来的，或者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首创者，他是开山鼻祖啊。那么之后呢，就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个后代叫做挪亚。圣经记载挪亚也叫做与神同行，之后又记载他后面还有一个后代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圣经描写他，神带他去哪里他也去哪里了，那么这也是与神同行了，是不是啊？继续往下数下去，哦，原来一个人是否与神同行了，就标定了这个人是不是蒙主喜悦，是不是一个神这个喜悦的人哦。譬如列王记记载了以色列历代的国王的名字，有北国的，有南国的，是不是啊？北国是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以色列国里面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啊，南国里面呢还有几个还不错哈、哦。圣经怎么判别好的王和不好的王呢？其实就是有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去行，也就是说有没有与神同行哦。先知在这个列王的统治之中，一再呼唤百姓要归回神的律法， 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整本旧约其实在讲同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与神同行。到了新约时代啊，到了新约时代了哈。那么与神同行这个重要主题呢，因为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出现，我们就换成了什么呢？跟随基督了。那么跟随基督不就与神同行了，是不是？后来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那怎么办呢？哦，那么到了书信教会时代，我们看见了那个叫做顺服圣灵。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时代中，我们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一样的，那就是跟随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与神同行，或者是跟从基督，或者是顺服圣灵。而这个重要一以贯之，贯穿整本圣经的重要主题，第一个人是谁啊？是谁啊？就是以诺，或者应该说短命的以诺啊。比起他六代祖先，他的确是寿命很短，不过人的眼光看他短命啊，神的眼光看他却是一位流芳千古的人啊，开创传统的人啊，带领百姓的人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就给我们一个反省了哈，六代祖先，第一亚当开始一直到第六代哦，那是第一类的父亲，是不是啊？这类父亲呢是长命，不过从神的眼光看不一定留下太多有意义的事情哦。第二类父亲，这里有两种父亲嘛，前面六个是一个，下面这一位以诺呢相对来讲是寿命短暂，不过呢在他的人生中却两次讲到他与神同行。换句话说，从神的眼光看，这位相对短命的以诺却带给整个神的百姓一个新的与神同行的传统。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一下，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过一个像以诺一样的人生呢？是与神同行的人生呢？与神同行当然是跟随神啊，与神同行当然是公义怜悯啊，因为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嘛，这是弥迦书的话了哈。啊，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伦理上的考虑了哈，当然这里有合神心意的考虑了哈，当然这里有认识神的考虑了，不认识神怎么与神同行呢哈？那么与神同行，到了新约时代，跟随基督就变成什么？门徒训练了哈，不止门徒训练了哈，十字架的神学了。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在他的十字架的带领之下，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是不是啊？哦，那么跟随主不是一个人呐，是一群人呐，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同工和团队的这个重要主题了，是不是啊？在这个同工团队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其实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带领我们啊，是基督临在啊，这样的种种主题，最后是得胜和成圣。换句话说，与神同行，这位以诺的的确确开启了很多后代的反省。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千万你不要误会啊，误会什么呢？我不喜欢大家长寿哈，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真愿意各位怎么样啊，长命百岁，寿比什么南山，福如东海，对啊，我真愿意哈，啊，不过呢，当我们在求人生的寿和福的时候，这段经文的确提醒我们，是不是长寿是我们唯一的这个追求呢？哈。啊，现在哈，你假如去书店看书啊，啊，有人说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哈，说你要害一个人呢，你就叫他出开一个出版社， 大概你把他害死了哈啊，因为出版社活不了了哈啊，很多书现在哎呀很难卖呀，对不对啊？不过有两种书啊这个销路还不错啊。第一种书是美容的书啊，因为世界上大概有一半是女性哈。那么男性现在也开始美容了，是吧？哦，男性香水哈，男性化妆品现在也越来越流行哈啊。第二种书啊，大概也还不错的，那就是保健和什么啊，这个养生的书哈，这个销路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污染的时代啊，所以要小心饮食啊，对不对啊？哦，怎么吃才健康啊，对不对啊？医生没告诉你的一百个秘密了，是不是啊？哦，还有什么果汁疗美容的长生法了，对不对？哦，还有呢，食疗胜于医疗了，对不对？你没看过这种书啊？哦，很多啊。为什么呢？我们都希望活久一点啊，千万不要误会我再次讲哈，我没有要你活短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啊。不过我要讲的是，除了追求长寿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人生的内容啊？是吧？难怪有一个人说，人的一生好像一本书的话呢，就不在于书的厚度，而在于书的内容啊。人的一生不只是应该有长度、厚度，也应该有内容，对不对？好，有一本书很厚，给你没什么用的嘞，这本书叫做电话簿了啊，是不是啊？啊，很厚啊，不过好像你拿了也没什么用啊，啊，但是很多人却过着一个电话簿式的人生，我们只追求长度，却忘记追求内容。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以若人生不长，相对来讲，不过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充实，不止他个人充实，而且还影响到世世代代。整本圣经与神同行的这个重要主题就是从以若开始的。好了，不止这样哦，他还说以若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他65岁生的，与神同行300年，生了以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那换句话说，在生之前呢、啊，似乎没这么强调这件事，是不是？哎，这个很特别的哈，很特别的哈。好多人呢是刚好相反的哈。还没生之前呢、啊，努力侍奉与神同行啊。我一生了孩子之后呢，哦，人生完全180度转变了哈。那就与谁同行呢？与 baby 同行啊，与奶瓶尿布同行啊，与神同行这个主题好像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哦，这个我们比较常见。不过在这里以若刚好相反，还没生孩子之前呢、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生活了，这里没有记载了。从神的眼光看，大概65年就这样过去了啊、哦。不过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有一种新的看法，新的顿悟，可能是生命的意义引起他反省吧，或者他的孩子的出生让他想到生命的延续这个主题了哈。不管怎么样，这里没有记载，只能猜测。但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是他有了孩子之后努力与神同行。各位年轻的父亲母亲啊，生孩子啊是人生的转折点啊，啊，真的啊，啊，我想起我刚刚做父亲那一刹那哈，哦，看到孩子出生了，我对着孩子讲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当然他听不明白了哈，不过我自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啊，我的太太从产房推出来哈，然后孩子也推出来哈，啊，那个年代哈。太太生孩子现在不能进产房的哈，啊，现在相反了哈，现在不一样了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孩子弄好了之后推出来，我看到我的孩子第一句话我说的就是哇，好像我。事实的确如此啊，啊，真的啊，他越小越像我，我是 A4, 他是 A3, 啊，对，对，对调，我是 A3, 他是 A4, 啊，他是小号的我啊。当我看见他，我马上想到生命在延续了。 生命在延续的话呢，我们真应该思想哈，到底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延续到永恒的。我相信以诺大概也是这样想，马土沙拉出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马土沙拉说好像我，不过生命延续的开始是不是启发我们一个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我人生呢？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一生中有永恒的流传价值？求主恩待，从以诺的人生里面让我们学习几样功课，好吗？那么真实的这个思考里面这个跳下去吧哈，这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一起反省啊。什么反省呢？第一，与神同行啊，是与永生主这位永恒者同行。当我们与永恒者同行，你的人生价值开始改变了，因为他是永恒者。我们都是有限者，我们是一个小线段，不过那一位永恒者呢，就好像一条延绵不绝的线，是不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当然不能与他同行，不认识他之后与他同行呢，我们这个小小的线段就属于这条永恒的线的其中一部分，何等大的福气啊。所以假如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主，求主恩待你，让你的心打开，于是你跟我永恒的这个永恒的特性就因着我们短暂的线段包含在永恒的线里面而改变了价值了。永恒的是生命的价值是在于生命的内容，长短就不再重要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已经被包含于永恒的直线里面。再来呢，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都应该与神同行。这里讲到以诺，以诺的一生啊，他的祖先都很长寿嘛，肯定大概没有什么农药污染了，大概也没有什么空气污染，他这么长寿啊，这肯定这个世界可能也相当的平静啊，因为这里没记载什么特别的战争啊。那么以诺与神同行呢，是一种典型，这个典型是在平静安定的环境中与神同行。他的后面一位子孙叫做挪亚，挪亚也与神同行，不过呢圣经清清楚楚记载哈，挪亚是活在一个罪恶满盈的环境啊，在罪恶满盈的环境中我们也应该与神同行。假如继续看下去，他还有一个子孙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在一个文明进步的环境中与神同行。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现在已经这个考古学发掘出来了，是一个文明鼎盛的地方。这个文明鼎盛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不过他愿意离开文明鼎盛进入到迦南地，因为他要与神同行。三种代表也给我们今天不同的人生状态一些提醒吧。以诺是平静安定的环境，我觉得有点像现在的退休人士哦，你不必再赶6:30上车飞车去公司了，是不是啊？你睡到自然醒了，对不对啊？啊，多么幸福哦！哦，好多人羡慕你了哦。你的人生可以快可以慢，什么时候吃饭你自己决定了哦。今天要干嘛去哪里你自己决定了哦。是不是活在一个平静安定的环境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不过假如你是在这种生命状态，你应该与神同行。或者你刚好相反，你是在那个罪恶满盈的环境在打拼之中啊，那你应该效法挪亚与神同行。或者活在一个富裕文明进步的环境，大概美国非常代表性了，是不是啊？全世界的能源啊，你知道有多少花在美国吗？啊，我不能告诉你了，你回去 Google 一下了。换句话说，我们比起世界各地的人啊，我们的物质文明是丰富太多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效法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不管在任何情况，我们应该与神同行。这里有六位父亲，他们都很长命，但是从永恒的角度看，似乎从神的眼光中，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对后代似乎除了生儿养女之外，也没有特别留下什么典范。但是以诺第二类父亲，不管他在世的寿命如何，留下一个重要典范，与神同行。各位父亲们啊，你留下一个典范，让你的后代，让你后代的后代，让你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继续学习，继续跟从，那么你对后代的影响，那就是进入永恒之中。愿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觉知，我今天与神同行，我今天愿意不只想到生命的长度，更想到生命的内容。愿主赐福每一位父亲，让我们认识神，与他同行。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让这位相对短命的以诺，却在圣经中留下这么重要的记录，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回到神的里面，知道你在引导我们，你也拣选我们，于是我们欢喜快乐与神同行。求恩典的主，你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你，等候你，等候你的差遣，也等候你的指引。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